这个月的10月26，我们有圣餐礼拜。教会的会友，不需要收到圣餐的准许通知。非会友会在12月26号之前收到圣餐的准许通知。如果没有收到准许通知，那26号那一天的圣餐礼拜可以观礼。那我也会和你有简单的谈话，了解你过去的信仰情况，也会准许你领取圣餐，因为圣餐很重要，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讲是必须的，所以我也会特别的施予顾念，你会收到这个圣餐的准许通知，但是之前会和你有一些简单的谈话哈。那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19章，19章并不陌生，就是关乎罗德。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讲道人，他们有讲章去传讲罗德所带来的警戒，包括天钥图最有代表的传道人鹰眼找事的麦克谦，他也有关于罗德的正道，包括近代的赖尔主教也关于 有罗德的正道，虽然罗德他不是什么名人，不过他信仰的人生却成了后世教会的见证，因此我们会说罗德像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那么在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他认为自己也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那个人就是约翰卫斯理。当然约翰卫斯理和罗德有不同之处，那为什么约翰卫斯理认为他也是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呢？约翰卫斯理的家里面在午夜的时候就失火了，家里的人就仓皇的逃出去，可是约翰卫斯理那个时候才6岁，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楼顶上爬下去，他就拉了一把凳子站在窗口就大声的喊救命，当然呼喊是有效的，有人把他从这个楼里面救了出来，他离开楼那一刻整个的楼房就倒塌了，他的父亲非常的有感激之情，就大喊着说各位邻居啊，快来，我们跪下感谢神，因为我们一家蒙了上帝的恩典，8个孩子没有遭受到这个火灾的不幸，当然他们家不是8个孩子，他们家一共19个孩子，夭折了将近1半以上哈。那么他的母亲呢就在祷告的时刻打破这个局面，他就找到了撒迦利亚书和阿摩斯书，找到一些经文，那个经文说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自那以后呢约翰卫斯理就认为自己就是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他的母亲也说上帝肯定留你性命会委以重任哈。当然罗德是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和约翰卫斯理是不一样，约翰卫斯理是他幼年时的经历，他认为上帝保存他的性命，但是罗德也好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那为什么这样形容罗德？罗德肯定是得救的，蒙恩的，被称义的，他肯定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这一点都没有错，可是罗德他的生活是狼狈不堪的，狼狈不堪。有许多基督徒他也羡慕罗德，来世可以得救，今生可以享受世俗的享乐，那罗德也会成为很多讲道当中的例证，一点都没有错，他是蒙恩的，得救的，蒙到上帝拯救，在永恒当中享受永远的福气，可是罗德的一生却是极为的悲惨可怜，因为他的一生不是在成圣的路上，而是在成圣的路上一直下滑下滑下滑，差一点让自己丧掉他的生命，这个就是罗德。在19章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上帝公义对索多玛的审判，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永不离弃的恩典对罗德的拯救。那么19章也会提醒我们，罗德和亚伯拉罕一同离开了吾尔，他们一起过信仰生活敬畏上帝，可是在 中间的一些分歧当中，两个人分开了。自此以后，罗德他是以物质为中心的生活，靠自己，他不是靠上帝的应许生活，他是靠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来建立自己的人生，他靠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来打造自己梦想的生活。他不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以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来建立他的人生，一生过着寄居的生活，一生过着在上帝应许中充满盼望的生活。当罗德按照自己的人生来打造自己人生意愿的时候，他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好像从火里抽出了一根柴，虽然没有被火完全烧尽，但这根柴已经被火烧得遍体鳞伤，有了被火烧过的痕迹。因此罗德的一生正在警戒我们，如果不按照上帝的话语来生活，照着自己对物质的期盼，照着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结局的下场和罗德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同时也可以看到，罗德他一个人的选择不单影响他自己，也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十九章最后你会发现，罗德的女儿和他的父亲发生了淫乱，这种淫乱还不是一般的淫乱，属于道德上的最烂的一种的乱伦，来延续后代。一个人的选择造成整个的家庭没有颜面，没有被挽救的余地，他的儿女、他的妻子，一个永久灭亡，两个用了最我们感觉羞耻的事情延续后代，也是永久的灭亡。我们会说亚伯拉罕他也软弱，他也不信，但是亚伯拉罕和罗德不同的在哪里？亚伯拉罕不断的抓住上帝的应许悔改，可是罗德没有悔改，没有助坛，没有仰望上帝，只是常常坐在城门口忧伤，可是没有任何悔改的行动。他的选择导致整个家庭差一点全军覆没，只留下罗德在上帝的恩典中蒙恩被拯救。这种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圣经比比皆是，雅各不是如此吗？雅各是诡诈的，雅各根本没有尽到圣约家长的责任和义务，他的儿子们在家里淫乱，长子流便和雅各的妾发生了性关系，他的儿子们杀人、拐卖人口、撒谎、嫉妒。所以当这个一家之主圣约家长败坏的时候，整个的家皆都陷入混乱。因此一个家庭中丈夫的地位是无比重要的，在整个的圣经当中，丈夫一直占有家庭主导地位。在圣约的家庭观当中，神是对圣约的家长进行说话的，向圣约的家长立约，与圣约的家长立下一个不变的应许。如果这个圣约的家长敬虔的话，整个的圣约家庭是兴旺的；如果圣约的家长是失败的，圣约的家庭也是败坏的。所以一个敬虔的丈夫可以让家庭充满天堂的味道，但是一个不敬虔且邪恶的丈夫可以让家庭的每一个人可以嗅到地狱的恶臭。如果这个丈夫能够把真理应用教导，那这个家庭一切的败坏、一切被罪侵蚀的现象慢慢的会脱去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九章罗德的选择、罗德的失败造成这个家庭完全是无望的。但是我们不可以说十九章只有审判，审判是一个重点，但是审判之外还有更大的重点，就是上帝的恩典牵引着罗德，把他从死亡的受审判的索多玛之城把他救出来，上帝使用仁慈的暴力把他拉出来，使他得救。所以十九章如果只看到审判，就取消了一半经文的力量。但是你既看到审判，又看到人的得救完全依赖神的恩典，不依赖我们的委身，你会看到更大的荣耀， 因为上帝以最温柔慈爱的暴力把罗德从里面牵拉出来，给他盼望，给他生命。因此这一章不单使人看到绝望的处境，也让人看到盼望的一个期待，因为在神的恩典中，再烂的人依然可以获得救恩。十九章一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晨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读到十九章第一节，我们会想到罗德怎么会住在索多玛呢？创世纪十三章，罗德和亚伯拉罕分离，他并没有住在索多玛，他是慢慢的迁搭帐篷啊，然后在索多玛的附近支搭帐篷来过生活。可是到了十九章，他就住在了索多玛，而且住在了索多玛的城门口。或许有种推测，他已经在索多玛城有了一定的地位，有了一定的威严。索多玛说：你这个寄居的人，难道你想做官吗？罗德的一生是不断的妥协的一生，十三章的选择迎开始妥协的第一步。他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繁荣文明，充满了物质令人喜悦的这样的景况。那么到了十九章，他就慢慢的住在那里，而且这个妥协不单是住在索多玛，包括解救罗德的过程他也是妥协的，让他离开这城，他要到那个小的城索尔去，一步一步的妥协。他的妥协并没有给他信仰带来敬虔，反而让他的信仰变得更糟，他的家庭也变得更糟。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的一生是一点一点的妥协，不是瞬间的跌到谷底，而是一点一点的往下走，走下坡的路，一步一步的妥协，一步一步的下滑，慢慢就会失去对上帝的敬畏。没有一个基督徒瞬间从信仰的地位跳到不信的地位，也没有一个基督徒从信仰生活的火热到信仰生活的冷淡只一步之遥，他是慢慢的挪移，慢慢的挪移，让自己的信仰生活慢慢的失去质量，失去热忱。所以你想想，你的信仰生活的冷淡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像罗德一样一点一点的妥协，从没有礼拜，从没有读经，从没有祷告，你信仰的全部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失去的，而不是马上失去，是慢慢的失去。所以罗德就是这种妥协派的代表，这种下滑的群体的代表，是一点点的下滑，一点点的把信仰的热忱，对上帝的敬畏全部丢弃。圣经从来没有记载罗德献祭，也没有记载罗德筑坛向上帝感恩和悔改，从来没有记载，因为罗德已经离开了上帝唯一像那个时代对亚伯拉罕说话的那个处境。神对亚伯拉罕说话，对亚伯拉罕启示，对亚伯拉罕承诺，那亚伯拉罕向神来筑坛来敬拜，也意味着罗德就离开了那个唯一敬拜上帝合法的地方，他的信仰一步一步的下滑下去。我们今天对信仰的要求是差不多就可以，能得救就行，像罗德一样，哪怕我自己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根柴无所谓，只要不灭亡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可是这种的悲惨，这种悲惨会在你今生当中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当你的信仰生活下滑的时候，最佳明显的是家庭的现状。你看罗德的妻子是不信的，他的女儿是不信的，他的女儿从索多玛学来了一套的世俗的邪恶的淫乱的方法来延续后代。所以你不敬虔不影响你得救的问题， 只要你真正蒙恩重生，你一定会得救的。但是你的世俗败坏不敬虔，在你的家里面显得一览无余。所以你看看你的妻子，看看你的孩子，看看家庭有没有信仰生活，你就知道你的一步一步的妥协，你的最低的要求要得救，不要求圣洁的这种意愿已经在你家里呈现出来了。你只关注得救吗？你只关注将来得永生吗？你只关注上帝不离弃你吗？你不关注其他的，但是你的家马上会显露这一切。赖尔主教在过去所写的《圣洁》一书当中，他特别描述到一种的不冷不热的信仰生活。他在这一篇关于罗德正道当中谈到，罗德的选择是一种妥协性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带来了罗德的冷漠、世俗、贪恋。这种选择带来了罗德不关注他妻子得救与否，也不关注他孩子是否敬虔。这种选择让他的妻子失去救恩，让他的孩子失去救恩，连他自己差一点也在灭亡城当中被灭掉。赖尔主教就说，你最少需要思考四点。他说，你当你选择住在哪里的时候，你所住的地方可能环境很好，地位啊，地理位置也很好，你所选的地方可以让你很舒适。他说这些都很好，问题是你所住的地方那里有没有福音的宣讲，你所住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听到福音，有没有人劝你要走敬虔之路来过敬虔的生活。但是罗德所在的索多玛没有人对他宣讲福音，没有的人勉励他要殷勤爱主，没有人警告他你犯罪世俗，没有人提醒他你应该敬虔教育你的儿女，这些都没有。不单你选择一个城市，包括你选择的教会，如果你的教会不关注你的信仰，不关注你养育孩子顾念妻子，不关注你在家庭里面带领家庭敬拜，这个教会跟罗德选择索多玛是没有什么区别性的。第二个，当你选择职业的时候，赖尔就说，你的职业可能很不错，有很高的收入，你的老板对你也不错，这些都很好，应该有这种要求。可是他又说，你的职业有没有影响你过信仰生活？如果你的职业让你无法守主日，让你无法过敬虔的生活，无法进入教会的团契，你这个职业已经让你的信仰进入妥协的地步，你应该改变你的职业，重新选择，因为你的职业已经把你带进了索多玛。第三个，当你还未结婚的时候，无论是寻找未来的妻子和未来的丈夫，人会根据样貌、根据地位、根据财产去选择，这些都很好。可是赖尔说，你如果要真正选择婚姻，你要考虑你的婚姻的另一半能否带你过信仰生活，能否使你活出爱人如己的生活来，能否使你的信心比原来更进一步。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希望找一个自己被爱的配偶，找一个给自己更多爱的配偶。其实你要明白圣经，你会晓得，找一个爱你的配偶，你的信仰不会长进的，应该找一个不爱自己的配偶，你的信心才会长进。你说傻瓜才这样干，你可以试一试，你找一个爱你的配偶，你的信仰就完蛋了。如果找一个不爱你的配偶，你才发现你根本没有爱，你才发现你需要基督的救赎，你才需要那个不爱你的配偶刺痛你的灵魂，让你对这个世界彻底的失望。你所有的盼望不在你的配偶，而在乎上帝。你的配偶越爱你，你的盼望就不在上帝了，不在上帝了，只在乎你的配偶。凡是找你的配偶，凡是依靠你的配偶，凡是把希望寄托在配偶身上，根本没有上帝。 第四个，他说，当你得到某一个职位的时候，这个职位可能很高，收入也很高，可能还有更高的升职空间，但这个职位的忙碌使你失去了你的礼拜和信仰生活的正常规律，你应该把这个职位抛去，选一个最基本的职业来维持生活，来保障自己信仰生活的最基本的持守。我一直认为赖尔主教是活在一个过去很遥远的世纪，可是我发现他所写的书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区别，好像活在一个很近的现在的时代。或许你现在正在跟随罗德的脚步，做出了罗德所做出的选择，你的灵命很快很快的会落到他的光景当中。你说还没有啊，我现在没有礼拜，我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我家里也没有家庭祭坛的建立，我的生活还不错，还很和谐。你现在正在走进罗德的光景和处境，如果你任由自己的选择发展下去的话，你最终就是罗德的结局，罗德的结局。而罗德是用怎么的人？立场不坚定，优柔寡断，他的灵性是溃烂的，但他没有意识到罗德属灵的力量在不知不觉的被荒废掉。他的手是没有力量做选择，他的力量是没有逃离索多玛的，他的信心从强壮到微小，到甚至小的可怜，到快没有的地步，一步一步的下滑，一步一步的显出一系列的悲惨来。虽然罗德如此的悲惨妥协，可是在罗德心里还有微微的烛光，他信仰的火还没有完全的熄灭，因为新约称他为义人，他还为周边的罪恶感到忧伤。彼得见证说，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义人的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他们，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的忧伤。罗德是得救的，如此妥协，如此的败坏，可是里面还有信仰的微微的那个烛光的火苗。好像和我们很一样吧，我们生活可能烂得不得了，一周除了礼拜天提上帝之外，周一周六从来不提上帝，可是内心还忧伤，内心还知道不好意思，内心还有羞耻感，内心还知道对不起上帝的恩典，内心还知道我不应该如此，还要立志去行善，但是从来没有行，好像跟罗德没有什么区别。或许罗德可以安慰自己，我虽然没有献过祭，没有筑过坛，没有敬拜过上帝，但是我还有一颗忧伤的心。他是缺乏天路客思维的艺人，他脚踏两只船，就是启示录所描述的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冷不热连上帝都憎恶，要不你就狂热，要不你就彻底的冷淡，因为你狂热能被别人看到，你彻底懒惰也能被别人看到，你殷勤的过信仰生活大家有目共睹，对吧？你不过信仰生活，大家知道你没有来礼拜吗？可是不冷不热算怎么回事呢？上帝说，我恨不得把他们吐出去，感受不到他的热，也感受不到他的冷，不冷不热。斯伯林在150年前的正道当中，他就评述不冷不热的信仰，他说，他们不冷，但他们也不热，他们不是异教徒，然而他们却不是热心相信之人，他们不反对福音，但他们也不捍卫福音，他们不行恶，他们也不行任何大善，他们的道德品格并非声名狼藉，但他们也不因圣洁而名声卓著，他们不是没有信仰，但他们也不是在敬虔上积极或热心方面突出，他们是世人称为温和派的人， 他们是属于包容教会的这一类别，他们既不是顽固分子，也不是清教徒，他们谨慎，避免狂热，受人尊重，厌恶激动。不冷不热是最难判断的，不冷不热是最难发现自己的病的，因为缺乏了义的思维，缺乏了对罪的恨恶的思维。一方面有对义的远离，一方面有对义的渴慕，可是在两者之间却不知道自己当更多的抛去不义，还是更多的选择义。在这种不冷不热状态当中麻痹自己，正是罗德一类的人。我们不是如此吗？因此不冷不热是我们堕落的天性，堕落之后自然倾向就是不冷不热。我们可以看到罗德生活是非常糟糕的，他不敬畏上帝，可是内心还有一丝丝对上帝的敬畏。你说他不爱这个世界，可是他却在这个世界当中享受这个世界一切物质所给他的享受。你说不敬虔，他可能忧伤到流泪，可是他的妻子不信，他的孩子不信，他的家庭一塌的糊涂。这不正是我们？你想想，周一到周六你想过上帝吗？你敬畏过他吗？你亲近过他吗？可是你想都不想，你提也不提，你认为想到上帝都耗费你的时间。可是礼拜天你仍然整理自己的容貌，穿上漂亮的衣服来参加礼拜，有敬虔，有奉献。这个生活是非常糟的，非常糟糕。因为你还能安慰自己，虽然我信仰生活不咋地，我还能保持礼拜，保持奉献，我还是敬畏上帝的。你用一天的敬虔抵消了一到六天的不敬虔，这样的生活不是一滩烂泥，像罗德一样吗？这不是脚踏两只船，六天为自己活，有一天为自己活，而这一天只不过是一个小时，听完道之后全部都忘记。我们还能安慰自己说，今天我礼拜了，今天我奉献了，我得了一句很被安慰的话，感觉自己很了不起，还很敬虔，内心还很敏锐。可是不是，不要安慰自己，这样的生活太糟了。分不清自己敬畏上帝还是不敬畏上帝，分不清自己属于上帝还不属于上帝，你也在这个挣扎和困惑的人问自己，我得救了吗？你也问自己，我到底爱不爱上帝？这样的生活不属于我们，不属于一个热诚的基督徒，可是却属于我们这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像罗德一样，一方面败坏的可怜，一方面还有一种的敬畏上帝的优越感，还认为自己还有忧伤的心，还知道立志，还知道悔改，还知道奉献，还知道礼拜。我已经秒杀了98%的基督徒，比他们优秀多了。可是在上帝眼中就是不冷不热的，上帝厌恶这样的基督徒，厌恶这样的教会，厌恶这样的一种的自我安慰假象的自义的基督徒。你要说罗德没有优点，他为罪人的犯罪而忧伤；你要说罗德不行善，他热心款待天使，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吃了。而且罗德还劝他们不要在外面住，在我家里住，因为罗德知道索多玛是罪恶之城。到了第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座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去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都还是处女，容我领出去，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 向他们做什么。罗德的这仅存的一点点敬虔都比我们更热心。他还忧伤，你忧伤过吗？你为你的配偶不信而忧伤吗？你为你的孩子不敬畏上帝而流泪痛苦吗？你为你的好朋友没有归主你难过吗？你为他灵魂而哭泣吗？有这个罗德还忧伤啊。罗德对于这个客旅尽最大的努力接待他们，你看这个最烂的人都比我们好都比我们敬虔呀，都比我们更保留了一点点的基督徒的体面。可是第十三章第十九章我们看到索多玛的城里的人到底有多恶。他们犯罪不是一个人犯罪，是集体犯罪。当集体犯罪的时候，那个罪就不显得恶了。当集体作恶的时候，再大的恶都会被抵消掉。其实在和合本翻译并不精确，在新译本翻译的更精确。新译本说他们还没有躺下睡觉，那城里的人就是索多玛的男人，无论是年轻的是年老的，都从各处围住罗德的房子。和合本的翻译只是说索多玛里各处的人，新译本翻译索多玛的男人，他们要做什么？同性恋，同性恋，从老到少，从老到少，同性恋在索多玛是泛滥的。而一个城市最大的恶的写明是同性恋，同性恋，索多玛被审判的原因也是因为同性恋罪恶的这样声音达到上帝面前，无药可救的城市，上帝要审判他们。我们要知道初代教会的罗马帝国那么强大，怎么会灭亡呢？性的堕落，性堕落的文化充满了罗马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的皇帝15个皇帝中有14个皇帝是同性恋。灭亡是应该的，因为同性恋比一般的淫乱更恶，一般的淫乱无非是与婚姻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但是同性恋是同性当中发生性关系。客旅和寄居的路过这个城市，他们就要和这个客人和寄旅这个寄居的发生这样的同性恋的关系，你看到底有多恶。那么罗德他的一个方法是，我有2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罗德的动机是好的，他要保护客人，可是罗德的做事的方法绝对是错的。路德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认为罗德的品格是非常不错的，可是加尔文不这么看。加尔文说罗德提议是不对的，也是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罗德的提议是以恶制恶，如果罗德做的是合理的，那么作恶也可以成为善。因此加尔文是不赞同罗德做事方法，他的品格谈不上高尚，动机是好的，但是这个好像可以牺牲自我拯救他人这样的方法并不可取，是以恶制恶的方法。那么加尔文又解释说，当我们遇到如此的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应该怎么办。加尔文建议，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祷告，求主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逃避。别的人或许用其他借口来原谅罗德，那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女儿是不能愿意的，但是我毫无疑惑的，他自己既然利用第一手段，他已经离开了正路，并且罗德的建议是无效的，索多玛不接受他的建议，他们说退去吧。这个退去有一个版本翻译为你滚出去，你滚出去，你是一个外来的，难道 还要做官吗？罗德冷脸热屁股，非要在索罗马住下来，但是索罗马的人不接受他，这个世界不接受他，我们对这个世界眉来眼去，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反过来根本不理会我们，还要嘲笑我们，嘲笑我们软骨头没有力量吗？到了第12节，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我这有一种人解释说，罗德说戏言了，理解错了理解错了，罗德没有说戏言，是罗德说神要审判这个地方，他的女儿说，你说他的女婿们说，你说的这是戏言。他的女婿们根本不接受上帝审判索罗马的事实，也不接受这一个宣告并非是罗德说戏言，而是罗德宣讲上帝审判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戏言，这是戏言，不可能的，我们正在作恶，我们繁荣富强拥有文明，怎么可能会有上帝的审判呢？他们认为这是戏言，一切都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呀，对他们的这种拯救拯救可以说是用一种仁慈的暴力，仁慈的暴力催逼他们，拉着他们逃离这个毁灭城。但是罗德迟迟不走，迟迟不走。为什么迟迟不走呢？贪恋，贪恋这个世界。在圣经没有任何一章比罗德的家庭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反思，更令人反思。罗德的得救完全在乎上帝，不在乎他的委身。他的女婿对上帝的审判是毫不关心，他的妻子是被说服的，但是没有归正，他的女儿们也被拉出来了，但他的女儿们仍然是败坏到可怜的地步。所以罗德是被拉出来的，被拯救出来的。因此我们说，我们得救不在乎我们委身，不在乎我们受洗，不在乎我们成为会友，而在乎上帝。因为在约拿书告诉我们，救恩出于耶和华，根本不出于我们。罗德离开索罗马还要讨价还价，他说，看啊，那里的城又小又近，容易逃脱，这不是一个小的吗？容你，求你容我逃那里去，我的性命就得以存活。马上去上帝要审判索罗马，他还要讨价还价，还要和上帝谈条件，给我个机会，让我逃到近的地方去。我们看到罗德，我们为罗德感到叹息，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资格为罗德叹息。罗德如果活着也会为我们叹息，我们和他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比罗德好吗？我们妥协的程度比罗德强吗？我们比罗德更不爱这个世界吗？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聪明圣洁吗？都不是。如果你认为自己高过罗德，你已经忘记一件事情，得救在乎神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委身。 不是你立志你要跟从主，不是你立志主啊我永远不会否认救恩，不是的。我们的委身，我们的神面前的立志和启示，在神的恩典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你上一天立志，你下一天马上就玩完了。你上礼拜立志，这个礼拜一天都没有履行，立什么志呢？立志结果是失败。真正的救恩的源头告诉我们，救恩出于神，不出于我们坚强的意志，也不出于我们自己多么有忍耐性啊。有人说弟兄忍耐力强啊，弟兄这个啊意志坚定，一旦心里不放弃，胡说八道。你知道吗？教会最难改变是谁？知道吗？言之有理啊，言之有理啊，你看看就知道了。你看看自己的成长，你看一看我们的信仰，是你知道弟兄最难改变啊，最需要上帝的恩典，连罗德都不如呀，罗德还忧伤啊，我们忧伤都不忧伤。孩子啊，爱过信仰之后就过，不过就拉倒。妻子敬不敬钱关我什么问题？个人信个人的啊。这是什么丈夫啊？罗德还知道忧伤，我们不忧伤，根本就不忧伤嘛。因此我们说，我们的生活真的更像罗德，更爱这个世界，喜爱这个世界生活的方式。我们知道上帝有审判，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吩咐我们离开罪恶，但是我们没有拼命的逃离这个罪恶的城市，也没有逃离没有上帝的生活，因为没有力量逃避没有上帝的生活，而是上帝用他的手拉我们前行。你说你讲得好，我从来没有见过上帝伸手拉我呀，我从来没有看到上帝的手拉着我离开那个索多玛的罪恶。我要说的是，上帝透过教会，透过教会的治理，透过教会的讲道，透过教会的牧养，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怀和交流，在拉着你往前走。但是我们不走，还是不走，总想逃避。按照我们的本性，没有一个人想逃离索多玛，也没有人愿意完全撇弃属世的生活。我们想回去，总想回去，总想活到旧的生活里面去，因为旧的生活离我们舒适。无论从感官、从感受、从实际的生活现状来讲，都比我们过信仰生活更加舒适，令人羡慕的。上帝不断的用他的手来牵拉我们，来赶我们往前行，但是我们根本就不走。你发现罗德没有教会那么惨啊，我们有教会的比罗德更惨，有教会的比罗德更惨啊。没有人探访罗德，罗德呀啊，你要带你的一家人来过家庭敬拜的信仰生活，你要回到亚伯拉罕身边找一个教会委身啊。没有人探访罗德啊，你看罗德啊，将近五六年没来礼拜了，去了一次啊，请罗德吃顿饭谈谈心，没有人找罗德呀。可是我们有教会的人比罗德更好吗？我们有牧养的人，能有道听的人，一定比罗德更快速的逃离罪恶的生活，逃离那种没有上帝的生活吗？好像是没有啊，好像是没有。你想想我们自己，你想想我们的家庭，想想我们生活那副德性，懒惰，我们犯罪不止羞耻，我们远离上帝还感觉自己离上帝很近，我们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任何的异形，尽都是恶。是谁把你带到信仰的今天？是上帝，他总是缠拉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不走，打我们还是不走，遭遇患难，遭遇了各种的我们忍受不了的问题，我们还是不往前走。我们是被上帝拉着抱着扯着赶着鞭打着往前走，但是我们自己还是不甘愿往前去前行。我们的得救是依赖神的恩典，依赖他的作为，不是依赖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到现在还说我比罗德更好啊，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生活， 看不见自己的家庭，也看不见自己的儿女，更看不见自己对自己配偶对儿女信仰的无视，也看不到自己已经在不冷不热中间已经很多年。当你家里充满了争吵，充满了贪婪，充满了各样的患难的时候，还不转向神，已经像罗德一样比他更惨的生活。眼睛弄瞎的人根本看不见自己已经妥协了，眼睛瞎掉的人还感觉自己还不错，我还一年52个礼拜保持礼拜，我的十分之一从来都不缺少，这些根本不重要。如果只有礼拜，只有奉献，没有成圣的生活，我们无非是自我安慰自己，无非到庙里去送了香油钱，继续作恶来发财，继续作恶扩展自己的产业，做完恶到庙里再去送钱，再买安慰来，你的奉献礼拜和那些信佛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神不是关注你的礼拜，神不是关注你的奉献，他更关注你是否不冷不热，他更关注你是否在逃离所多玛，你是否在向罗德阳讨价还价，上帝再给我2年，再给我3年，再给我5年，我钱挣够了，我就开始转向你，我的奋斗的人生的目标达到了，我全部都给你，不要讨价还价，马上就要离开所多玛，马上就要离开没有上帝的生活。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夸口。耶稣在离世之前，他也为门徒祷告，他知道门徒软弱会失去信心，他以中保的职分为门徒祷告，希望他们不至于失落，因为人实在是软弱，我们也软弱，我们像罗德一样，甚至比他更可怜，但你不要担心呀，不要担心，上帝不会抛弃我们，不会置我们一不顾的，他的恩典是永固的，而且我们的耶稣基督不单受死，还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替我们不断的代求。我的妻子常跟我说，耶稣为我们代求，我们都那么软弱，如果耶稣不代求呢，我们早就一脚滑进了地狱的深渊。你放心，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他已经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离开罪，他也知道我们自己走不到天国，他也知道我们会半途而废，走一半会回去，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旦做成，永不撤回，他的应许一旦发出也永不收回，他的恩典永远不会失落的，这叫圣徒永蒙保守。在罗德身上你可以看见圣徒永蒙保守的教义，你不会中间滑落的，你再败坏再可怜你也不会滑落救恩的，只要你被上帝拣选，被他重生，他的恩典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中国教会有一个语法的病句，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语法上的问题，更好的语法的表达是圣徒永蒙保守，你被拣选被重生，拥有新的性情，上帝永远保守我们，他的恩典不会失败，他的旨意不会中间更改，他会把一切他拣选的人一直带到天国，哪怕像罗德，像参孙，像大卫犯一类罪，像彼得三次不认主，都不影响我们失去救恩的，他的恩典是永固的。到了24节，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所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在福音书耶稣也提到了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是一个代表，代表对朽坏世界有一种强烈渴望的代表，他是被劝说之后离开所多玛，他没有根本的归正，他这世界仍然是有爱的，他不相信神的话要审判这个世界， 他不相信神对他讲的话是真的，他的结果是灭亡的。他应该快速的逃离，快速的相信，快速的捂住自己的耳朵，不听世界的声音，向前奔跑。约翰·班扬在《天龙历程》，他把这个世界寓意为将亡城，他要告诉所有的基督徒，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这个世界会消失的。那个蒙恩的基督徒，他不听家人的声音，他捂住耳朵疯狂地离开他生活的城市，因为他知道如果不离开这个将亡城，他会失去永恒的生命。他相信神给他的真实的盼望。可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是会过去会朽坏的，我们仍然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纵然不断伤害我们，可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犹如初恋一样。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当然痛苦是罪所带来的。那么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痛苦临到我们？是上帝爱我们，上帝要透过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虚空痛苦来鞭打我们，使我们逃离将亡城，来奔向那个上帝之城。加尔文就说，今世的苦难增多，妻子的不敬迁，孩子的不敬迁，财产的损失，这一切都是为了激发我们对永恒的期盼，让我们不再去爱慕今世。罗德的妻子成了岩柱，是要告诉我们，不逃离这个罪恶的世界的结局就是灭亡。到了36节之后，我们看到不光彩的一幕，罗德和他的女儿们本应该过公义的生活，或者回到亚伯拉罕那里重新敬畏上帝，他们没有，他们有一个困难，他们没有后裔，他们的儿女采取了罪恶的方式与他的父亲发生乱伦，他们用诡计欺骗他的父亲，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便雅，就雅，一个是便雅米，一个是摩押人的始祖，一个是亚门人的始祖，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将来的敌人。他们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想到上帝，没有把这些事情交给神，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做了恶事，留下了耻辱的一页。今天我们想一想，在这个长长篇幅当中，你像索多玛的居民，还是像罗德？如果你是索多玛的居民，你没有意识到你生活的是将亡城，你没有意识到上帝的审判正在滴滴的敲响，你也没有想到上帝的审判马上临到这个世界了，还在继续作恶。你要逃离索多玛，你要相信基督，你的罪恶必得赦免。或许你像罗德的妻子，你始终爱这个世界，因为爱这个世界而灭亡。或许你很像罗德，你相信神，你也有一丝敬畏上帝的想法，但是你向这个世界妥协，你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是悲悲惨惨的生活，得救也是悲悲惨惨的得救。或许你像另一个人，像亚伯拉罕，在罪恶苦难的世界中相信神，在罪恶苦难世界中坚定地抓住上帝的应许，来仰望神，来过信仰生活。今天你想一想，你像索多玛城的居民，你像罗德的妻子，你像罗德，你还是像亚伯拉罕，你像哪一个呢？如果你像索多玛的居民，你应该要想到罪恶之城和犯罪罪人将要在上帝审判之下化为灰烬，永远离开上帝的全能，离开上帝的荣光，被永远的抛弃。如果你像罗德妻子，你要赶快的悔改，这个世界不值得你爱，这个世界会把你抛弃的。不要往回看，要往更远的地方看。 这是圣经上所宣讲的耶稣所带来的永生。如果你像罗德，你不要灰心，你也不要绝望，上帝怜恤了罗德，用仁慈的暴力把他从死亡之城带出来。难道上帝没有能力把我们从死亡之城带出来吗？绝对有那个能力的，他的手不会停止对我们的牵拉，他的手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搭救，一定会的。对自己失望的时候，已经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他搭救罗德，他也会搭救我们。或者你像亚伯拉罕，过着寄居的生活，远离罪恶，敬虔度日，我想像亚伯拉罕的少，像罗德的更多。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盼望，神以仁慈的暴力拯救罗德，神也用仁慈的暴力不断地牵引我们。神的话语就是牵引我们的明证，但是你是拒绝还是接受？你是回应还是冷漠？你是继续地活在罪中还是向上帝开口？你要离开索多玛没有上帝的生活，你要离开罪恶之城转向上帝，你应该向他悔改，应该向他呼求，应该向他认罪，应该求他再一次怜悯你，使你在新的一周当中可以告别无神的生活，告别罪恶的生活。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到这里，弟兄起立来祷告。